您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我们知道，尽管中国政府是重拳打击高考作弊，但是呢，大面积的舞弊仍然是层出不穷，流为石壁。日前呢，湖北钟祥的高考生还有考生家长，因为监考太严格，没有办法作弊，愤而群起围攻监考人员，这个混乱的场面呢，差点演变成群体性事件。那么，为什么作弊被抓还要理直气壮的、正义凛然的高喊，要的是公平，不作弊就没法公平？那么这样的公平观是从何而来呢？那么这一起作弊事件折射出哪一些问题呢？有关这些话题呢，我们很高兴请到两位嘉宾今天一起来参与讨论。第一位是深圳的作家，也是时事评论人士赵达公先生。赵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你好。
赵先生是通过 Skype 来参与这次节目的。另外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社会学博士华婷女士，谢谢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谈到了这个作弊的事情啊，的确是蛮沉重的哈。那么我们也谈到了这个新闻啊，可以说是报道非常多。回顾一下这个事件，在高考完那天，钟祥这个小地方以前是教育名城啊，现在是一举成名，有人戏称是作弊名城。那么这个事件呢，是因为外地来的监考老师太严格了，所以呢，学生不能作弊，家长就很生气，一起围攻这个监考人员，50几位监考人员啊，抱着试卷的躲进那个教室里面去躲起来。可是家长还有学生啊，就是投掷石块啊、踢门啊等等之类的啊，所以场面很混乱，老师还得打电话跟警察求救啊，才把这个场面给遏制住哈、啊，没有再恶化下去。但是呢，最受瞩目的就是当时家长们气愤地喊了一声：“我们要的是公平，不作弊，不让作弊就没法公平。”那么这个句子呢，还被很多国际媒体引用，同时也是成为很多的这个新闻的一个大标题哈。所以关于这个不作弊就不公平这样的公平观到底怎么回事呢？首先赵达公先生，您谈谈看啊，从这样的句子里面您看出了什么样的现象呢？
这个肯定不是帮钟祥这个地区的考生作弊，全国各地都有，但是我觉得钟祥是比较严重，因为去年的大概有90多份考卷呢都是雷同的。那么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今年是他是外地的这个监考啊过来以后呢，发生这么大的事情。那么实际上这个问题呢渊源比较长，就是中国的高考制度本身就不公平。比如说北京，你北京的高考生同样的分数，如果是甘肃的，如果是青海的，如果是河南的，那就不能上北京的大学。就北京的户籍制度就比别的地方的考生要高人一等，这本身就是不公平，这是教育不公平。这个还不如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科举制度，因为科举制度呢它是比较公平的。当然也有作弊，我们说的是作弊还是说公平？如果讲公平，那中国目前这种教育制度，这种高考它本身就是不公平，带有地理歧视，带有这个考生歧视。所以这一点呢，首先寻找不公平的根源就是在于我们的高考制度。
刚刚赵达公先生讲到了这个考试制度不公平哈，造成这个作弊的现象，的确的就是说你户籍制度等等。不过呢，讲到不公平的话，其实中国政府还有一些有关人士，他们已经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想办法解决这个高考的问题哈，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替代可行的好办法，可见呢可能实行起来问题很多啊。但是呢，在不公平当中可能还有一点点公平性啊，那就是说他给很多人机会去考，那对于很多的这个寒门子弟啊，可能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唯一的可以改变社经条件的一个机会吧，是不是？那对你努力学习的人来讲，这又更不公平了，因为你作弊嘛，是不是反不公平了？
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说高考呢，我觉得高考中国这个高考制度确实是积重难返。我觉得它最原始的初衷应该是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大家都公平。无论你出身寒门，像你说的，或者是高官，这个富家子弟，这个大家都是通过一个高考，完了大家看在分数面前平等。但是之所以今天就是说我们能够喊出这样的话，不作弊不公平，我觉得也听着反正有点逻辑上混乱，而且匪夷所思。但是呢，它也是有它的渊源的。像刚才这个赵先生说到就是很多社会上的不公平。那就像一个这个短跑比赛，对吧？这个抢跑的人，一开始大家记得这个短跑比赛，抢跑人可以抢2次，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抢。那么现在呢，就改成什么样了呢？就是说一次起跑马上 就是取消比赛资格。那这个呢，就是说让不抢跑的人有一个公平比赛的机会，而不是说反复起跑，那么你就没有可能跑出好成绩。那么现在这些家长能够喊出这样很混乱的这样的一个句子，其实也是有些道理的。他们作为一个平民百姓，唯一通向就是说改善自己孩子命运的这个路就是一个高考。那么如果说我能够在这个公平起跑线上则罢，但是现在呢，在中国这个社会显然是没有。那么很多人起跑，有特权的人抢跑，或者是有更好的条件让他们有更新型的助跑器，那么剩下的小老百姓就这么一个途径。那么你们抢跑了，我没有办法抢跑，所以呢，这个他就是在他能力范围内可想象的范围内找些办法来也抢跑。那么当然这个相对于根本就不作弊的人来讲，那就是不公平了。可是他们相对于强权的这种有特权的这个阶层来讲，不让他们作弊是不公平，
对他们心里还觉得自己有冤屈的，
没错，
还得要想这个办法来扳回这个所谓的公平来哈。那么讲到这次的这个考试啊，的确是非常有意思。其实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考试的作弊跟防弊的手法是不断的加码加急啊，这其实是慢慢演变来的。从早期的这个枪手啊、代考，那都已经小意思了哈。现在呢，动员出了这个政府的反作弊措施等等，可以说是各式各样，应有尽有。比方说，还规定了女孩子不可以穿胸罩，因为怕这个扣子会吱吱响啊。因为要无声入场，什么都要经过金属检测器。学生也不可以戴了矫正牙齿的齿套，有的话还得要医生证明啊，等等之类的。而且像吉林省还多花了大概400万人民币啊，来加强这个防作弊的这个措施啊。而且里面的这个专业人员啊，都还是去做过这个，比方像北京奥运啊，什么上海世博这样的一种阶层的那种专业人员啊，这样的打击方法可以说已经到了这个被人家称为史上最严高考的阶段。赵大公先生，您谈谈看啊，为什么如此的这个技术加急啊，还是没有办法防范作弊？刚刚您讲到制度不公是一个方向，另外呢，您看呢？
其实呢，最根本问题是中国的，这个不光是说法治的问题，也不是说你中国民主化了就没有作弊的，这个不是，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来的科举制度，那科举制度是干什么呢？就是为了当官，那考的就是官。那么现在呢，考大学呢，这个必须你要当公务员，必须要是大学毕业。公务员干什么呢？就是当官。当官干什么呢？是为了钱，为了腐败。就是说我事先就知道了，我高考是为了当公务员，当公务员是为了腐败，为了赚钱。这就是中国的一个，从传统上它也是这样的，不是现在才是。它没有一个说礼崩乐坏，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礼崩乐坏，因为中国的传统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在韩国、在日本、在台湾地区、在东南亚这些国家，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这些国家，他们的高考是怎么样，我不懂。我没有研究这个，不知道，我更不知道这个。我起码知道，在美国、欧洲这些国家，这高考作弊的事情不是没有，很少很少。这和人的伦理和这个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事情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要慢慢探讨。
对，赵先生刚刚谈到这个伦理的问题哈，其实是不是花婷你认为还牵涉到中国人的这个思想的问题啊？刚刚赵达公先生也谈到了传统上这个科举啊，求取功名，现在大家呢把这个关联就变成说做公务员啊，生活比较好，铁饭碗之类的。事实上大家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只有读书是最清高的，是不是？这个观念好像孩子考不上大学我就很丢脸这样的情况。不久前还有一个女孩因为考了3年呢没考上还自杀了。
这个刚才赵先生也讲到，就是说中国这个公务员确实是说他们的特权呢、就是在中国是地位啊是很不一般。所以呢，你要想当公务员，确实是你必须是大学毕业。但是也要看到，虽然就是说在中国有这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一个传统观念，但是现在其实大家也都很清醒地认识到了，就是说这个上大学的这个现在考试和录取的比例已经超过了70%。和我们当年吧，就是说就是才3-4%这样的一个比例相比呢，现在其实机会是很多的，只要你差不多应该能够考取。当然大家争的呢是一个，就是说考上更好的学校，那么将来有更好的仕途。
那是牵涉到文凭的 文凭的观念
了，文凭的质量啊，
嗯、对对
对,
对，
是有这样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所谓这个这个道德呢，因为就是刚才我们都已经反复强调，就是反复说过这个事儿，中国这个社会这个就是说这个。也没有诚信，这个环境也比较差、
嗯、
就是说这个既然别人能够有特权，我为什么不能做一点点手脚、嗯、所以呢所谓道德在现在这个社会已经谈不上了。刚才讲连这个航天员的年龄大家都开始怀疑，其实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嗯、
但是大家一种对什么官方说的话我都不信
呢、嗯、
对你说是公平的，我们也认为是公平的，但是很明显我周围有不公平的事情。那么这个为什么刚才你说就是说从外地调来的考试，就是异地监考，因为本地的老师本地的校长都已经被拉下水了，都是在同伙，就是、
嗯，
我都不知道这老师还在教什么，你在帮学生作弊，你干嘛还要教啊？干脆开一所监听学校好了。我这是一个很
对这些事情看起来就真的是很耸人听闻哈、
嗯。
下面我们来看几则这个报道当中也有提到的一些现象啊。在这个大学生，中国大学生有一个消息，四个大学生啊，他们呢为了想发财啊，想赚点钱，所以呢干脆他们就想办法要来作弊，做这个作弊的生意，所以呢，他们花了很多的力气，做了这个网页哈。我们来看看报上是怎么说的。网页上讲是说，不仅建立了四个网站，还花了好几万元呢、啊，来搜索推广，然后买这个作弊设备，然后去找枪手啊，联系客户就是考生啊。然后呢，他们做了答案以后，层层贩卖转手啊，这个完整的倒卖高考答案的利益链就形成了。那其实呢，还有一些问题。这个分析也讲到，说是作弊已经成为一种经济了，在经济利益前面呢，谁都投降了，校长也投降了。像这次钟祥的这个作弊事件呢，我们看到有传说，这个副校长卖考卷，卖试题卖了30套啊，那么老师呢卖一套题目要30000多人民币呢，那么老师也投降了，学生也是参与作弊投降了，家长也投降了。这个评论说，尽管这个监管部门也投降了，什么叫做整体沦陷？他说，在这些作弊的现象里面得到了最好的诠释。这个说起来实在是非常的悲哀哈、啊。赵大公先生，您看看啊，从这个整体沦陷产业链，这个作弊的产业链啊，您来看看这当中又传达出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赵先生，
其实这个腐败呢是全民性的，因为平常我们总说贪官呐、啊、腐败啊、贪官多啊。99%都是贪官，这一点谁都相信。没有说这个，所以刚才说了一个不公平，说贪官很多也觉得不公平。比如我贪污了500万、1000万，你就抓我了，那比我贪的还多的，为什么不抓呢？这就是说这个不公平在这里了。不过刚才说这些事情呢，我是让我想起一件事，就是文革，我是文革过来的，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呢，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因为读书无用论，那个时候没人争着上大学。我记得我第一年上高考的时候，我父亲都来说我了，说你考试有什么，你考大学有什么用，上大学没用的。这个有用和没用，因为当年的这个如果当官的话，那不是说你是大学生不是大学生跟大学毕业没关系，而是看你出身好不好，你思想好不好，你这个阶级斗争观念怎么样，你有没有这个学马列，就等等等等，是这样的。如果要恢复到文革那套，现在不是左得很吗？很多要恢复到毛泽东时代吗？如果要恢复到那个时代，就没人上高，没人非要上大学。
嗯，
所以这个上大学呢，还是利益所在。就是说，一开始我就说了，他就是上了大学能当官，能有好处，没有好处谁作弊干什么？而且中国人呢，历来是不怕死的。你想想历史上的高考，这个科举制度，不是杀了多少作弊的人？甚至包括一品大员，那么为什么前赴后继呢？中国人本身就没有道德观，没有伦理学说，他就连宗教观都没有。因为中国人汉人是没有宗教的，他根本就是非常现实，根本不考虑人的来世，哎，人的以后是怎么样，他就没有一个道德观。中国人在中国人，比如说腐败了，并不丢人呐、啊，并不是在社会上这个人很丢人，见不得人呐、啊，不是。你赚钱越多，我不管你怎么来的，那你都是英雄。考试也是这样啊，你只要考上好的大学，你作弊了算你本事啊。所以人呢，这个好坏之间啊，已经没有这个良心了。整个社会是这样的，不仅仅是当官的整个阶层是这样的，
嗯，
当官呢也是这样啊，整个社会制度也是这样的。
好，谈到这里，对，
也是比较麻烦、比较复杂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是啊，这个真的是这个像花婷讲的积重难返哈，还包括了很多的社会啊、文化、政治的层面哈。我们现在也有听众有话要说，我们来接一下四川的韩先生。嗨，韩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我想中国这个高考乱象啊，它的根源除了共产党的政治制度，还有个祸根就是它户籍制度，例如。北京人他也是中国人，我们四川人也是哈，他400多分可以上北大清华，我们四川人的话起码要650以上你还不容易上得到。那么实际上中共这个通过那个户籍制度高考制度，他实际上就侵犯了我们广大人民的人权，是赤裸裸的侵犯人权。这时候还有无数优秀的人进入不到这个一流大学，实际上共产党吃大亏了。他是什么大亏呢？例如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出国访问，他不敢坐国产的飞机，他只有坐你们的美国飞机，波音747。这是第一个。还有共产党所有的媒体，他造出的高档的、有用的数码相机、摄像机，中共的所有的电视台全部用的是货。所以说，中国人的智商还是低的。
好，谢谢四川韩先生。韩先生刚刚讲的论点，赵达公先生一开始就谈到了哈，这个户籍制度啊等等之类，有很多的这个制度的不公，导致这个作弊现象难以根除啊。
这个户籍制度，他们刚才提到，比方说上北大、上清华，那么原来有一项努力，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增加这个高校的这种自主招生的这个权利，或者是跟地方政府相结合，那么有一些这个举措，但是呢，由此而得来的这个后果就是说，你比方说上北大清华，可能有20%北大的生源是来自北京地区，那就像说这个哈佛或什么的，20%的人是来自 Boston， 那这个事儿显然是不太公平。那么同样说，比方说从乔治亚呀，从加利福尼亚的孩子应该有同样公平的机会，能够上哈佛。这样的学校，
是，
所以这个是他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户籍制度。当然，户籍制度是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那个就是比高考这个问题还要大。
所以，农家子弟如果他们要打破这个户籍的魔咒的话，就只好通过千军万马过窄桥的这一道窄桥了。
对，但是这个桥对于他们来讲就更窄，因为他们不在北京，因为他们是不是北京户口，所以这个这样来理解它。
对，这次我们看到了这个家长、孩子各方都是不择手段在作弊啊，这个情况的确真的是让很多人觉得匪夷所思了。但这个作弊文化如果不除的话，其实是相当危险的。我举个例，比方说我把这个作弊的问题讲给我的美国朋友听，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那我们美国人以后不用太，从长远来看不用害怕中国再崛起了，他们就已经看到了长远了哈。在一个地方人无信不立了，对不对？邦无法不顾啊。那么如果说大家不讲诚信，然后又把这个没道理当作有道理啊，那么这个问题在哪里？长远来看呢，这个作弊会影响到国家什么呢？赵大公先生，您来谈谈看您的看法。
这个国家如果是这样的话是没有希望的。我说的是不仅仅是高考这一项，我说的是全民腐败。全民腐败指的是就是说从上到下到基层到老百姓。比如说老百姓要办一件事情，我得找个地方去贿赂一下，如果不贿赂就觉得办不成事，如果没人收这个贿赂，那他就觉得这个腐败我没找到，我想去腐败觉得没找到地方。他这个整个是全民的，整个国家不讲信用。比如现在共产党他就不再讲这个中国的真实的历史，比如说这个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多少人呢，他不提这个事情，他根本不讲这个事情。那么很多历史上的真实的东西他掩盖，那么就是谎言了，用谎言来统治整个这个社会，统治这个国家。你想自上而下全部是谎言，那么那官呢怎么来呢？都是买来的，都是腐败来的。那么你想想，到了教育部门，到了学校高考这样的事情，他不腐败可能吗？是不可能，
就
处处是腐败，那这个国家是没什么希望的，最后呢肯定是崩溃的。它只是慢慢崩溃，因为中国历朝历代，其实中国目前情况和过去的就是历朝历代是一样的，它并没有，只是用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了个社会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它和那个朝代是一样的，只是没有皇帝而已。
对，赵先生的看法蛮悲观的哈。哎，花婷，我也想到，就是说我们从小教孩子，又回到了虎妈经的这个妈妈的观点，我们教孩子你要做人要诚实，对不对？要有信用，要遵守规矩，要守法之类，但是大人带头带着孩子一起来作弊，就已经根本就是 在玩弄这个啊，而且
是，
所以我们怎么从远来看来教导一个人格呢？
先抛开这个人格，这个先不谈。刚才赵先生提到一个词，就是自上而下的腐败。那么我们也提到，就是说你刚才说怎么教孩子怎么样，校长老师都已经卷入到这个丑闻里面，
怎么样为人师表？
那么他们为什么呢？我觉得其中我们当然是赵先生是这种这个比较愤世嫉俗，或者比较这个痛心疾首啊。那个但是呢，如果要具体看的问题，为什么这些校长老师能够说？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能够做自己完全违背职业道德的事情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自上而下，他们是有，考生考上大学的这个百分比的指标，考上名校的指标。那么教师和校长和上面的官员层层，他是对上负责，他不用对下负责。所以呢，教师的这个职称啊，他的收入啊，跟这些是要直接挂钩的。校长是不是还能被提拔，也是跟这个要直接挂钩的。所以呢，他是有他的利益所在，除了他收的这些贿赂的钱，他同样对上负责，他要对上面的教育局负责，上面教育局对什么什么负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官僚制度不是对老百姓负责，
对前途，
不是对孩子负责，
是不是？还包括了刚刚赵先生讲的这个腐败的问题哈。
所以在这样情况下，谈何这个德育已经没有了，就像刚才赵先生那种。
所以要根除这个作弊，实在是非常的困难哈。
好，
最后我们请赵先生您半分钟总结一下您的看法。
我的意见是中国必须要有一个过程，必须首先走向民主与法治社会，也就是宪政治国。必须是宪政社会。如果没有宪政了，没有法律了，这个国家是没有任何希望，肯定是要垮的。这个刘志军，这个原铁道部长刘志军为什么不请律师呢？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他法律有什么用？像他这样的高官都清楚法律是没有用的，因为中国不是个法治社会，是人治社会。那么什么时候能进入法治社会？这个我很悲观，没那么快，觉得起码到现在共产党还在坚持自己的这个主张，还反对宪政啊，反对宪政民主，那这个事情就只能拖了。如果自上而下的全国老百姓都是这样的，都是慢悠悠的看着，就这么慢慢的变吧，那么这个过程将比较漫长。
好，
没那么乐观。
谢谢赵先生的这个收尾啊，我们也请花婷做一个简短的结束。
这个除了在改变中国这个政治制度之前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可以具体可以做的，比方说像把这个从这个知识水平的测试，记忆性的这种知识水平测试，把它渐渐过渡到能力水平的测试，就像美国更接近于美国的 ICT， 或者是从高考呢，把它从学校挪出去，更加的社会化。所以这些具体的事情，小事情还是可以做，
还是需要时间的，
还是需要时间。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也感谢赵达公先生以及花婷博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两位。好，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栏目，请您不要离开。